太阳能。我们要读一段圣经啊，和以赛亚时候的启示很有关系。我们普通都知道需要用神的话来启示神的话，所以虽然我们现在读是马太，但事实上我们的目的是要来启示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十八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愿，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妓女，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神的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然后二十二节，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却是没有和他同房，但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那这是天使对约瑟说的一番话。那么我们再看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三十节，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第一节，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那么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国永远尽。那么我们知道这一段圣经要跟以赛亚书第七章到第九章连在一起。以赛亚第七章到第九章，七章十四节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么这一节呢是天使对玛利亚的你要怀孕生子。那么以赛亚就是说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里说要给他起名叫耶稣。然后呢下面就说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那么这个就一直连到以赛亚书第九章，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主赐给我们，那政权呢要在他的肩膀上，他的要名称为奇妙，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等等等等。然后下面呢就是讲到他的国没有穷尽，就是讲到这个要把他主的大卫。所以你从这里就很清楚啊，就是说这个原来以赛亚书第七章一直到第九章是契合成的，那里都是讲到我们主怎样造成永生。所以如果你光读第七章不行的，光读第九章也是不行的，把这个两个连在一起，那这就是路加福音给我们看的。所以我想这个我们在读经上我们一定要记得要用主的话来解释。那么这是一个角度，是玛利亚的角度，你看见了在这里很明显的圣灵呢就把已经说过的话再说一遍。本来呢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是个客观的话，现在你要怀孕生子对玛利亚来讲就变成主观的话。那么这是一面故事，我们现在再回到马太福音第一章，那是另外一面，就是说我们晓得天使除了对于玛利亚说话，也得要向约瑟说话，那这样他们两个都顺服的，然后呢我们知道事情才会成就。那么这里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我们说过这二十二节啊，当天使说话的，他说这一切是成就，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那么我们记得啊，这里的童女在希腊原文里面只有一个翻译，在旧约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个童女呢是可以翻作少妇，也可以翻作童女。那么到底是哪个准确的，你要看上下文，所以根据上下文呢我们知道一定要翻成童女。 但是我们要证明神的话是那么准确，所以神的话不是说一次，说两次，然后呢就给我们盖上章，就表示说神的话是安定在天。所以到了马太福音，你看到了新约的时候，必有童女怀孕生，同样的一句话，但到了新约的希腊文呢，我们的这句话没有第二个翻译，就是所以这样，我想对于神的话我们是很清楚的。不过呢，我们在这里特别再注意一下，在这以前呢，我们晓得约瑟呢是想暗暗的把玛利亚休了，那么结果呢，神就借了使者呢来对约瑟解释说发生了什么。玛利亚怀孕，结果约瑟他不明白，但他是意愿他想暗暗的把他休了。可是呢，现在呢，圣灵呢要解释给约瑟听，那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呢，他说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所以这是进一步的解释。那旧约呢是说必有童女怀孕生，那童女怀孕生这并不等于是从圣灵怀孕，从逻辑上来说。但是呢，在这里很清楚，这里呢，圣灵是把这两件事已经划成等号，所以我们特别要记得，这个积极的一面呢，是我们的主是从圣灵来，是圣灵借着玛利亚把我们的救主带到这个地上。我想这个是非常要紧。所以说，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然后这个就等于必有童女怀孕。你明白吗？就是下面才引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么现在圣灵是说，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不是从你来的，不是从约瑟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这是玛利亚，就是以赛亚书所说的那个。我想这是很清楚的。那么旧约是说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么对玛利亚来说要给他起名叫耶稣，所以耶稣就等于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等于耶稣，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耶稣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到了新约，圣灵把它换成耶稣，那么其实以马内利就是耶稣，耶稣就是以马内利。那么在这里呢，当这个天使引那个以赛亚书以前呢，他先把圣灵的意思先告诉约瑟，很清楚，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就是说以赛亚书所说的那个童女就是他。那现在他的孕是从圣灵来的。然后下面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那么弟兄姊妹，你在玛利亚，对玛利亚都要给他起名叫耶稣，没有解释，对耶稣没有解释，这个名字没有解释。那你现在呢，对耶稣有这个，这证明在这里对耶稣有个解释。他说，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那这一点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如果这把钥匙大家没有抓住，以赛亚书都不明白。尤其我们从第七章以后，我们很多地方都看不懂。但这句话是很重要，很重要。因为你比较这句话和以赛亚书的背景一对照的话，我们就知道怎么解释以赛亚书，我们就是怎么来明白以赛亚书。那么，所以呢，这里很清楚，说是因他要让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那么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为什么神说这个神在旧约说必有童女怀孕生，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什么意思？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好，现在我们把刚才这段圣经放在脑子里面。现在我们回到以赛亚书，我们再看一下，回到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七章这里所说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好，现在呢我们看第八章第九节，第八章第九节，列国的人民啊，任凭你们宣扬，终于破坏，远方的众人啊，当侧耳而听，任凭你们竖起腰来，终于破坏，你们竖起腰来，终于破坏。那么我们叫这里的列国和远方的众人呢，你根据上下文，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呢是在两个可以说是在怎么说呢，可以说在三个敌人的这个虎视眈眈下。那就是说 我们知道这个亚兰就是就是叙利亚和以色列就是美国，他们连起来要攻打耶路撒冷。那么那个时候亚述国已经强大了，所以呢这个王啊，就是犹大王啊，就是亚哈斯呢，他想啊，为了要保护犹大国免于遭难，所以呢他就想试着要依靠亚述，希望和亚述联合起来呢对付亚兰人，也对付以色列人，这样的话就可以免去他的遭难。所以呢这可以说亚哈斯的算盘，亚哈斯老早心里就准备好了要依靠亚述，和亚述结结盟，和他妥协。但这个时候呢，圣灵借着以赛亚要提醒亚哈斯，你们不必要怕亚兰王，也不必怕以色列王，因为他们好像是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换句话说，起到的火把呢充满了火，但等到呢冒烟的火把头就表示说已经奄奄一息了。表面上看来呢，好像你不是他的对手，但实在说来，两三年之后，为什么两三年呢？因为以赛亚的儿子啊，第二个儿子还不知道叫爸爸叫妈妈以前，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我们晓得说这个撒玛利亚和这个和大马色的采访就要都被亚述夺去，所以也就是说审判的时候很快临到他们，不必要害怕。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是以赛亚试着要安慰这个亚哈斯王，但是亚哈斯王呢他还是很紧张，亚哈斯王他有他自己的筹算，所以呢以赛亚告诉他说你向谁叫个兆头吧，其实很简单，他都把他的儿子都带来了，他的儿子就是施雅亚述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以色列被掳的话还叫归回的意思，所以意思就是说不必要害怕，那么神要给你一个兆头，所以他把他儿子都已经带在旁边了，而且都到了那个上池的水沟头，在挑布大地的大路上去迎接王。结果呢王不肯，王他根本就没有心，他的一心一意呢是要和亚述王联络。所以我们说这一段的故事呢是亚哈斯王啊，在这个强敌围绕的时候，草木皆兵的时候，在最紧要关头，可以说到了国家存亡关头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以赛亚说了这些话，而以赛亚带着两个儿子，我们有两个儿子，都是对，一个是对王，一个对百姓，可以说都是个很重要的兆头，对以色列来说。所以神借着以赛亚两个儿子呢说话，但是同时呢神也要借着他的儿子说。那么我们要记得以赛亚的两个儿子啊，是就着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来说话，这个不是宇宙性的，这个是有阶段性有时间性的。但是呢就在这个时候呢，神就自己给了我们一个兆头，那么这个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个子呢我们都知道是神的儿子，所以神的儿子呢要做整个世界，要做整个这一个时代的兆头。所以难怪我们主来到地上说，你们要求神迹吗？没有神迹，除了约拿神迹之外再也没有。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实在说来就像当时神打发以赛亚用他的儿子做兆头一样，那么不要忘记了，让我们记得我们的主就是让他的儿子来到地上，让他像约拿一样所行的。约拿在鱼肚里面三天三夜，然后呢又被吐出来，我们的主呢也在地里面三天三夜做事。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做出最大的神迹，也是唯一的神迹。但是呢我们要记得圣灵啊借着以赛亚所说的话是比当时的那个局面要深的很多，圣灵用当时的局面和局势来做背景，来把圣灵所要说的话把它说出来。所以如果我们光是读以赛亚书，光是看见表面所发生的事，而且我们不能深入，我们不能对于以色列所发生的事有解释明白的话，我们对神的话还是不清楚。所以我想很清楚，就是当强敌围绕的时候，特别好像这个他们草木皆兵的时候，以色列人心惶惶，好像心都像蜡一样融化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你叫以赛亚就起来勉励他们，就起来呢就鼓励他们。那同时呢他对于列国说，他说列国人民的任凭你们宣扬终必破坏，你们就是宣扬，但是最后你们一定要归于无有。 远方的众人呢，当侧耳而听，远比你们竖起要来必被破坏，你们竖起要来必被破坏。你看见圣灵连着说两句，然后下面说，远比你们同谋，你以色列王和亚兰王，你可以任何些同谋，终归如定。任凭你们原定终不成的，就是你们商量好了，你们两个要联合起来攻打犹大人，没有用的。然后下面说，以赛亚就代表，那现在他发表圣经的话，为什么？他说，因为神与我。那么神与我们同在，这句话为什么这么说的呢？因为是接着第，因为是接着第八节。第八节呢告诉我们说，这个亚述来的时候必冲入犹大，仗义泛滥，直到尽向以马内利亚，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所以我们知道的，原来呀，以色列地在圣灵的感觉里面是你的地，是以马内利的地。那么我们知道以马内利现在我们懂的就是指我们，就是指着基督来的那个地呢，其实就是基督的地，就是以马内利的地。因为那个以马内利严格说来就是将来必有从女怀孕生子的那一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嘛。那么虽然那个时候敌人围攻围困这个犹大国，但是呢，以赛亚安慰他说，这个终于要归于犹大，而且必被破坏，他们所言定终不成立。为什么？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什么意思？是因为以马内利。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虽然就着当时政治和军事的形势来说，犹大国非常的危急，但是以赛亚告诉他们说不必怕，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神与我们同在这句话呢，要在这个 context， 要在这个上下文这个底下，我们明白才可，否则我们就搞不清楚。所以那个时候神与我们同在，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的敌人压迫一下，现在呢敌人虎视眈眈要吞灭我们，现在呢他们要同谋，但是就是我们的他们终于归无有，他们要一点的果效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以马内，因为神与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那个背景。那么有了这个背景以后呢，现在我们再回到我们主所给的教，神所给的教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好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如果光读以赛亚书，我们不懂。但是我们现在读了什么呢？读了马太福音就懂了。为什么呢？因为以马内利就是耶稣。耶稣什么意思呢？他要把我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那么那个时候的以色列，那个时候的亚哈斯，他们一心一意就是犹大国能够从列强的铁蹄底下拯救出来，他们一心一意就是能够从以色列王和亚兰王的诡计里面能够挣脱。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很清楚。但是为什么叫以马内利呢？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任凭他们来攻击我们，任凭他们同谋，最后一定要归于无有。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是以马内利，这个地乃是与神同在地。你只要脚踩在这个地上，你就是你要经历的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但是那个时候呢，以赛亚周围的听众根本听不懂，连这个王也听不懂。所以弟兄姊妹，圣灵是用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一段的故事和一段的局势，那么甚至于这个政治跟军事的一个局面，来告诉我们说，原来呢神有一个更深的意思。什么叫耶稣呢？我们知道主对玛利亚，神借着天使对玛利亚说，你要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所以耶稣其实就是以马内利。那么神与我们，那么神怎么与我们同在呢？神与我们同在，就能够拯救我们脱离这个列强，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压迫。所以很清楚。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那么这个耶稣什么意思呢？现在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的，耶稣的意思就是因为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所以耶稣是救主，感谢主。现在为什么是以马内利呢？因为以马内利要拯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权势，所以这叫以马内利。所以耶稣降生下来呢，也是要叫我们脱离敌人的权势。不过现在我们记得， 在马太福音，我们要记得马太是专门写给犹太人，那个时候犹太人还在列强的铁蹄底下，那个时候犹太人还是王国在罗马的底下。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现在呢，如果现在很清楚，当圣灵要解释这些圣经的时候，他没有说他要把他的百姓从列强里拯救出来，他说他要把他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一心一意所希望的就是有一天他们扬眉吐气，能够从敌人铁蹄下被拯救出来，但他们忘记了。不错，他们一再做以外国人奴隶，一再做列强的奴隶，他们做的实在是心灰意懒，因为怎么他们巴不得有一些弥赛亚能来拯救他们，但是呢，这是他们心中的愿望。可是圣灵要给他们看见了，就算是有一天你从这个列强从敌人的权势里拯救出来，你就不做亡国奴了，你还是累。所以不要以为说现在你能够得拯救，你能够从不受苦，你能够翻身了，现在你能够这个挣脱敌人的辖制，你就算是蒙恩的福。我没有知道的，你还不是个自由的人。为什么？因为连罗马欺压他们，连巴比伦欺压他们，他们应该是自由人，没有这种事。虽然他们是侵略者，他们自己也是，他们自己都做了对。所以就是现在我们的主所注意不是政治层次、军事层次的问题，现在我们主所注意乃是人的通信，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当以色列人他们被仇敌围攻，他们落在仇敌的辖制底下，这个不过是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落在罪恶的辖制底下。所以人类需要救，不止以色列人需要救，人类需要，以色列所需要的弥赛亚不光是政治性的弥赛亚，以色列人所需要的弥赛亚不止拯救他们脱离罗马的权势，或者以这个或者亚述的权势，他们所需要的乃是有人拯救他脱离罪恶的权势。所以就指他的名字叫耶稣。所以这个将来童女怀孕生子那位要做全人类的解决。所以就是你把这两个点举的话，你就清楚了。现在这里讲亚述也好，讲以色列国也好，只要讲敌人的权势也好，事实上他们所代表的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情形。我们今天也许不在亚述的管束底下，也许我们没有受以色列的侵略，也许我们今天是自由身，我们说我们不做亡国奴，我们是独立的，我们是有自己的，我们是自己的人。但是就是不要忘记，我们人就是罪人，我们需要救的。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想很清楚，你把这些圣经放在一起以后，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圣经这里这样说。那么这样你再读下去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解释亚述，你就知道怎么解释以色列，你知道说那个严格说来以色列人当时怎么样落在他们的手下，我们今天呢也落在罪人的手下。所以难怪以赛亚书有人告诉我们说是第五本福音书，因为新约有四本福音书，这一本福音书呢是拿过十天的望远镜往前看，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怎样服侍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当你比较过以后，你现在再来读以赛亚书，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从第六章当以赛亚看见基督的荣耀，然后就看见他降生，然后上面一路下去，那么一路发生的事情，那么弟兄姊妹你怎么明白他呢？就是在这个亮光下来。所以马太福音呢，第一章前面的18节以后的那些话呢，可以说是做以赛亚的主角。我们现在再来读以赛亚书就明白了，这是两件事，两个平行的事。就做以色列当时的国来讲，以赛亚两个儿子做他们的教导；就做今天全人类来讲，我们知道除了约拿的神迹之外，在我们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就是最大的教导。为什么？因为他的名字叫以马内，他的名字叫耶稣，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当他们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我们还怕什么？今天我们的罪啊，你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诅咒在哪里？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好像以赛亚对那个这个列国人说：“任凭你们宣扬，终必破坏；那么任凭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
我们要说罪啊，你的权势在死啊，你的足够在哪里？弟兄姊妹，基督徒乃是蒙恩的人，基督徒今天能够说这个地乃是以马内利，为什么？因为有神与我们同在。只要神与我们同在，罪就无可奈我们。只要是神与我们同在，就是我们就能够不止我们的罪是被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为我们担当了，同时今天呢，我们能过一个胜过罪的生活。我们不一定要注意失败，我们不一定以为说一定是被亚拉拉骑在底下，或者是被以色列骑在底下，或者亚述骑在底下，就是为什么？因为在这里很明显的，神借着以赛亚两个儿子告诉当时的王和百姓说，你们不要怕。那么弟兄姊妹，今天他们没有耳朵听，结果神就借着这个机会，他自己给了我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所以我们也不要怕。为什么？因为有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一个没有神同在人何等可怜，你可以贵为帝国的元首，但仍旧可以落在罪的权势。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一个将军能够率领几万的将军打美好的胜仗，但他胜不过一个酒杯，胜不过三根长的香烟。这就证明什么？这就证明说，人今天不管是怎么样，不管你是一个什么样政治的一个地位，或者一个政治的一个商标，或者一个政治的一个表号，不管你怎么样，我们都是罪人。所以弟兄姊妹，以赛亚书最重要的给我们看见，人犯罪，人就落在神的审判之下。所以前面39章给我们看见神的审判，主要给我们看见神的审判，给我们看见神的公义和神的正义。所以感谢主，现在你如果这样来看第7章一直到第9章，我想呢，我们就非常清楚。那么第九章呢，一开始给我们看见预言说呢，有一天呢，我们的主呢，他的工作的范围呢是在加利利，所以呢，这个拿弗他利啊和西布伦向来是被藐视的，但是过后呢，要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的加利利呢得着荣耀。我们说过，这个加利利啊这几个字在旧约啊很少出现。鱼呢在旧约也很少出现，因为很稀奇啊，到今天从主耶稣那时候开始一直到今天，加利利的渔业非常的发达，而且呢我们知道以加利利是非常繁荣，今天你到去看加利利是非常，可以说加利利可以说是以色列一个经济的一个动脉，是很重要的地方，因为那里很多的水啊什么，但是很稀奇，你读旧约的时候好像加利利啊是没有什么名气，好像不大提到加利利。但你四福音呢，你如果去读四福音的话，不知道加利利这个字出现了多少次。那不止如此，我们知道自从我们主来到地上以前大概100-200年，加利利才开始还有一些奇迹。这就是，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如果那个时候没有繁荣起来的话，以赛亚书第九章啊就不能应验。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是在加利利繁荣以前600-600年就已经写的，大概500-600年就已经预言的。所以弟兄姊妹，你逃不掉，你看见神的预言是非常应验的，因为救主呢一定要在那一代起来被人发现他就是那个光。但是稀奇不稀奇，从来以色列人就没有想要发展加利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加利利主耶稣降生以前100-200年忽然间呢就蓬勃起来，所以有很多很多的鱼啊，有热带的鱼。我们知道那个主耶稣啊不是叫彼得去钓那个鱼嘛，然后有个铜板在他里面，那么那个鱼就是热带鱼。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一带啊，在那一带主耶稣叫门彼得去钓鱼的那一带底下有一个泉，是温泉，所以那个温泉呢叫做 Seven Spring， 就是七泉。那个到了冬天的时候啊，那么因为它是温泉，所以流到这个加利利海它是暖的，所以因为这个鱼呢向来是比较靠近热带的，所以呢它碰到暖鱼的时候就往那个地方集中。那么非常有意思，这种鱼还有个特点呢，它就是它这个起头这个把小鱼带大的时候，它是把这个小鱼啊含在嘴巴里面，然后呢放一下让它游一会儿，又把它放，就这样慢慢带大，一直等到大了以后呢，这个孩子就走了。
那么等到这个孩子就是小鱼真的跑掉了以后呢，这个妈妈没有事做，就一天到晚还是嘴巴张开，还是这样要抓点东西，因为他有营养的习惯，因为也就是把那个小鱼啊抓这个抓在里面。所以呢，他看任何东西，像比方说这个可乐的瓶盖，他看到他也要抓一下，铜板呢也要抓一下。所以他为什么能抓那个铜板就知道了。因为那个地方很多直到现在还是这样的，这个就现在叫 Peter's Fish， 那个时候起头不叫 Peter's Fish， 但这个呢，现在你如果到以色列去啊，在那旁边，你一定在旁边吃晚餐，然后他们一定给你米德鱼，那米德鱼实在很好吃。那么然后呢，吃的时候呢，你还拿那个2.5毛啊，这个美金的一个 quarter 就放在他嘴巴里，然后你给他拍一张照片，表示米德鱼。所以就是呢，你要知道真正有这么种鱼啊。不过问题就是主耶稣那时候的确是个神迹啊，为什么呢？因为比我们知道说那么多鱼钓上来啊，刚好是一个是克了一半，一个半颗是克了为主，一半颗为主，那是很神奇。这个抓东西不稀奇，抓到那个铜板也不稀奇，抓到一块钱才是稀奇。所以就是我们看见说这是地中海的鱼，但是呢，我们要记得，在旧约的时候，根本没有人注意地中海，没有加利利海，没有人注意到那个鱼啊什么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们注意，旧约很少提到鱼。那么，因为这个鱼啊，他们对鱼没有兴趣，因为你不在加利利海旁边，你这个鱼没有兴趣。所以呢，很稀奇，旧约的鱼啊，就一种，就是那么一种。所以呢，不管大鱼小鱼，什么沙丁鱼什么的，就一种鱼，他没有把它们去分别的。带到了新约就不一样。所以你想想看，怎么会刚刚好到了主耶稣要降生以前，神就让那个地方就繁荣起来呢？所以他说，从前神使西伯伦和拿弗他利被藐视，就是说这个地方人看不起，所以根本不要在那里发展的。结果是幕后却是这沿海如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的，你看是外邦人的，你看就不是。为什么我们主为什么在那里工作呢？因为他不只是要对求恩，不止领导犹太人，也要领导外邦。所以你看见了，那是最好工作的场合。为什么？因为这些人都在黑暗。那么你看见为什么圣经里面常常说这个晚上出去打鱼，在晚上打鱼啊，这个鱼特别容易打。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到现在还是这样，现在他们以色列人呢出去打鱼的时候啊，他们那个光啊都是现在高科技的弄好了。那么很稀奇，这鱼一看见光啊，晚一看见光啊，就通通集中在一起，所以很容易就捞出来。所以我们知道今天还是这样，今天还是这样。所以呢，主对彼得说，我要叫你做人海，你怎么打鱼，你今天就怎么可以得到，要像得人像得鱼。那为什么你怎么能够得罪人呢？因为圣经说在黑暗中他的百姓看见了光，所以我们看见到那个时，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在海边要呼叫门徒，要他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为什么？很稀奇。所以圣经讲的捕鱼啊，讲的跟从我啊，那么这些呢，你看见通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通通是从这个主耶稣来了以后开始。所以非常有意思，你若去读圣经里面的打鱼啊，或者各种故事，怎么打鱼？打鱼好几种，有网鱼啊，打鱼呢还有比方说钓鱼啊，那这个时代说来都是能运用在人海渔夫的那个技术上。比如说今天你要做一个人海的渔夫，你怎么得罪人？那么你看见在四福音里面呢，就有几种不同的打技术，不同的技术。你是钓鱼的时候你要小心，你钓鱼的时候你不能够把你影子啊，你就是你自己不能够太显露，你一显露，你影子一亮，鱼看见鱼就跑掉了。所以今天如果你真的要做一个传福音的人，你不能敲锣打鼓，一面把主介绍给别人，一面把自己介绍给别人。你看见，你一定要把自己隐藏起来。什么时候你自己的影子多出去一点，鱼就下跑了。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那么很稀奇，这个到新约才有，你看到主耶稣那个时候才有。所以九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救主在他们中间出现。所以你看到那个时候呢，本来被藐视的地方，本来是人家看过去不愿意发展的地方，现在呢忽然蓬勃起来，忽然繁荣起来，到今天还是如此。 所以第九章第三节说，你这是国，你是这国民，凡若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裸物那样的快乐，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店的日子。所以因此你看见我们本来最是一个小事，结果呢这些通通脱落，通通被折断了。为什么？下面第六节，因为以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所以因此你怎么在旧约整个历史里面，你怎么叫这段圣经得应验？很虚实，我们的主就是要生在拿撒勒，就是要行走在加利利，他行走在加利利，人就发现有光出现，许多人就蒙恩得救了。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那个马太可以从税关上下来，他根本是个守财奴，他根本看钱就行了他的一辈子。我们是在十二个门徒里面最有学问的是马太，可以说这个最有钱的也是马太，马太钱看太多了。所以你看见马可福音讲的钱的单位多半是一笔钱，一钱一钱一钱，就是大概就是一个 penny， 就是一天的工价。然后马可呢，少年人，他家里很大，还可以，他家里也很富有，很可能这个科西玛尼园就是他的，就是他们家里的。这是马可福音，他尚且用那么来做单位。那么路加是一个医生，路加呢就不同了。路加因为医生看钱看得多，所以你如果去读有这个主耶稣不是分钱给苦人吗？一定一共给十锭呢，那么一定那个一定就是很多的钱。但是到了马太不是，马太讲的一个他连的一千，讲的银子不是，一个人给一千，一个人给五千，一个人给多少？那么那一个他连得很多很多，一个他连得是八千钱，意思是说一个他连得你需要工作八千天，你才能够得到那么多钱。所以我们知道说，马太可以说是最有钱也是最有学问，他可以说根本就是周旋在这个他们可以说周旋在他们中间的。所以就是这个人呢，为着要抓着全世界，他坐在税关上，那税关上，你坐在税关上，那种坐在税关上的税吏是所有税吏里面最坏的。为什么？因为当时的这个税吏啊，他们收税的时候说多少税，这个政府都公告，比方说你地税你要纳多少地税，你要纳多少所得税，你说多少百分之几都告诉你。所以马太有没有多拿，税吏有没有多拿都知道。不过如果这样的话，没有人做税吏。所以呢，这罗马政府很聪明啊，有几个地方呢，罗马不问你收多少钱。所以比方说坐在税关上过马路的，坐在过这个国走过国道这个大马路上，那么有一个税吏可以收钱的，或者在市场里，或者在渔港里面。那么那些税吏收的钱呢，这个政府不过问。所以现在你很清楚，只要一个税吏啊能够坐在税关上面，那是最坏最坏，那是犹太人最痛恨的。所以那么多人眼睛一直看他，都没有把他还做得非常的好，他一点他四平八稳，他根本稳定的很。但有一天我们主看了他，圣经告诉我们那个看像 X-ray 像 X 光的透视，结果呢就把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看得很清楚，就是说这个这些人应该都不能改变，应该都不能的结果，你看见说我们主来到地上，我们的主能够得到他们，就像税吏这种一样。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可以说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呢来到地上，那么很清楚的我们看见说这个主的救恩在他们中间，那么然后呢救主出现在他们中间。所以下面就告诉我们，是因为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呢必担在他肩膀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和平安必加增无穷。所以你把这些圣经把它加在一起凑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知道说那个必定是指说出现在加利利那个救主。除此之外，你能找到另外一个人物？你在教会历史上或者人类历史、犹太历史，你能找到另外一个人吗？找不到。你能不能在加利利旁边有一个借了大光，而且呢，可以他们所负的额和肩头上的杖，并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所以像马太一样，他根本是爱钱的，谁能够拯救他脱离那个情形？谁能够叫他看见他自己是个罪人？说他一蒙个得救，就请了好多法利赛人。希望我们的主也遇见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再说今天呢，当一个人没有在光底下的时候，
那他看不见自己，
他可以说可以横着良心，可以坐在上面四平八稳，但是我们是真的。所以感谢主，弟子没有人能够挣脱，没有人能够这个把他们所负的重额和肩负担降低，欺压他们的贵都已经折断，我们主就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主能拯救像马太这样的门徒，就给我们看见说马太有救。而且马太那一次是在海，在海边，他在海边，就是那个这个税官是在海边，所以你看就在那个海的沿岸，那么大家看见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像马太这样根本是很不容易得救，有学问又有钱，但是呢，就是谁能够把他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他可以说，就是天然来说，他可以说是得的那种事情。因为你能够让正罗马政府能相信你，你可以说等于有了一切。但是感谢主，他仍旧是罪的奴隶。马太得救了，蒙恩了，主把他身上的那些这个亚当身上的重额和肩头上的杖和欺压他们人的棍都已经拯了，因为我们的主把马太从罪恶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在十二个门徒里面起头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彼得是对的，起头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彼得会否认，起头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多马会怀疑，但是起头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马太就是对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样的人主救他，结果主能够借着他把马太复活，是马太告诉我们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他们从罪恶里面，马太自己的事，所以后来他的名字改成马太，就是神的恩赐。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所有在以赛亚书讲到的那些列强，对我们今天的义母来讲，都是指着罪的权势来说。所以我想是很清楚啊。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再读下去，我想应该就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呢，我们可以说读到第九章完的时候，你看见吗？从九章完的时候，那就告诉我们说，从主耶稣降生一直他到加利利，那么这一段，一直他到加利利这一段，可以说是第七章一直到第九章，就应验了圣经里面所说的。然后呢，我们知道第九章第七节最后一句，万军之耶和华热心必成就的事。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他的热心为他的儿子到了时候，到的时候我们知道，果然公元前一百多年加利利蓬勃起来，繁荣起来。那不止如此，我们主他在拿撒勒长大，所以他对加利利非常熟悉。那么当他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的时候，人就遇见他。因此呢，我们感谢主，本来坐在海边的那个税吏应该不会得救，他可以说良心是用烙铁烙过，但是我们看见说主在这里做了一件事拯救他。所以你从这些地方你就能看见说，这些很明显的就证明说这些话，这些预言怎样应验在以赛亚书第九章。那么从第八节开始，以赛亚的第八节开始呢，就是第八节就给我们看见神要对付这个以色列，因为我们知道是以色列跟这个跟什么，跟这个亚兰他们做往这个联手的。所以第十四节，因此耶和华一日之间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头与尾，松枝与芦苇，长老和尊贵人就是头，以谎言叫人的先知就是尾。所以你看从大到小，现在你看谁要做审判的动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清楚，今天呢，以色列犹大人他们落在以色列人和亚述的管辖底下，对我们来讲，我们就落在罪的管辖底下。所以神当时怎么审判以色列，就是犹大的仇敌，神怎么审判亚述，今天神也怎么审判罪。我想都很清楚，神对于罪并不让我们记得是无情的，神对罪是恨恶的。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不要以为说这个是神就让他随便过去，没有，你看见了，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那么以色列就是这个落在神的审判底下，就是北国，还有呢，所以神用什么，是用亚述来做他怒气的棍。但是不要忘记到了历史上十二节， 主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时候，主说我必罚亚述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所以一面呢，神是用亚述来审判他先祖的百姓，等到他成就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的工作的时候，我们的主怎么说呢？他说我必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怎么样。所以弟兄姊妹们，现在很清楚，圣经里每次讲到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的工作，那么严格说来就是我们主在十字架上的成就。那么我们主他的十字架上就对付了撒旦。所以我们要知道，在虽然亚述非常的猖狂，但是我们知道在那次十字架决定性的战役里面，就那次仇敌就打了败仗。那么二十节给我们看见说，以色列家又得了释放。所以到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所逃脱的，不再依靠那击败他们的，却要诚实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们知道说，这个犹大王亚哈斯他就是想和亚述联盟，所以他就依靠把那打击他们的。现在呢，你看他却要诚实的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那么，所以这个就给我们看见说，将来，所以你看见吗？神一定要审判亚述，以神一定要审判罪。所以呢，到第三十三节，第十章三十三节。看啊，主万军的耶和华以惊吓削去树枝，这是指着亚述时的大树说的，把那树枝砍掉了。长高的必被砍下，高大的必被伐掉，稠密的树林他要用铁器砍下，黎巴嫩的树木也被大能折伐掉。这就告诉我们说，无论是巴比伦也好，无论是亚述也好，虽然他们在地上砍得大的树远远能看见的话，结果怎么样？他们一定要被伐掉。但是不要忘记，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说，虽然亚述最后落在神的审判，但是呢，以色列不是，不只是亚述是落在罪里面得罪神，我们的以色列也是得罪神。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神对以赛亚，你记得吗？说我能差遣谁？谁能为我去吗？那里有一段的话很重要，我们好不好回过头来看六章。第六章我们从第八节读起，我们看一下。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已经差遣过。然后这样我们就跳到第十一节。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呢？意思就是说，我的百姓心里蒙只有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他们弃绝我们的神，也就是弃绝后来要来到地上的我们的神。所以因为他们弃绝的缘故呢，所以以色列就落在神的审判之下。所以以赛亚就问说，那么这个要到几时呢？他说直到七百年，以色列地就这么一块地，以色列被神扔在全世界各地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那么这就是以色列的王国，也就是他们的漂流史，一点都不错。你看那个时候就已经预言了十二节，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你看你们把以色列人带到什么圣保罗去了，把他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图很多，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墩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很有意思，当以色列那块地等到荒凉的时候啊，这个所有的树只剩下树墩了。但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啊，圣洁的种类就是指着什么？就是指着以色列说，他们也是如此。换一句话说，这个以色列树被砍掉了以后，还剩下树根。所以这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所以这就证明什么？证明说，不只是外邦人在神的震怒之下，以色列人也在神的震怒之下。不止外邦人犯罪，你看见吗？以色列人犹太人也犯罪。那么他们犯罪的结果什么？结果是一样的，你看见吗？刚才我们说过，神把那个大树把它砍伐，就是那个树根。现在呢，以色列也是剩下树根。所以我们要记得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的话，你记不记得罗马书讲什么？罗马书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了神的意义。我想我很快的提一下，你们不明白。那么这个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神的意义啊，还有呢， 那么告诉我们的神的愤怒啊，说从天上显明在这些不前不义的人身上。然后下面就说尼禾基人连一个人，然后先开始讲外邦人，那么外邦人种种的罪恶。然后呢到了第二章第三章呢就讲到犹太人犯罪，然后到了第三章的最后圣经有一个结语，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你知道保罗是先告诉我们外邦人怎样犯罪，然后犹太人怎样犯罪，后来呢怎么样，世人都犯了罪。所以因此呢，亚述落在神的审判，以色列人也落在神的审判之下，外邦人犯罪，犹太人也犯罪，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义人。所以弟兄姊妹，以赛亚是要给以色列人看，你不要光看见政治里面，你要看见这是属灵的一面，这是人性里面，这给我们看见今天每一个人都落在罪恶底下。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当神打发以赛亚去告诉到以色列中间去做先知的时候，一开始就知道他说这圣洁的种类啊要留下个树根，就是说留下个树根，那么那个大树呢也留下树根。那非常有意思，你记不记得主耶稣他说了预言，他说等到这个无花果树花嫩长叶的时候，这个人子就站在门口。那这是很重要的预言，因为那个无花果树我们曾经咒诅它是从根开始长开，所以用诗意的说法，这个树只是在树根，但是没有想到很稀奇，很稀奇。那么主的预言果然应验，到1948年5月14号，我们的以色列人果然复活了。所以你看见那个无花果树放在讲里面，那么然后根据路加福音，不光是无花果树啊，还有其他的树也要发生讲里面。所以如果无花果树发出讲叶是代表复活的话，那就告诉我们其他的树也要复活的。那么还稀奇，你就要读全本圣经，当时全本圣经什么地方讲到树呢代表一个国家呢？那么以色列，我们刚才说过了，刚才所读的圣经就给我们看见无花果树代表以色列没有错，但是神是用一个豪华的树，一个华丽的大树，远远就能看得见，来代表巴比伦，这就是代表。但是那个树最后怎么样被砍掉？砍掉圣经说怎么样要变成只剩下树根。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呢，你知道说尼布加利山王要重新恢复，换句话这个帝国要重新的抬头，那把树根留在那里什么意思呢？就有一天会在复古，有一天才会在复兴的。那么弟兄姊妹很稀奇，果然到了1991年左右，你看见吗？巴比伦的势力在伊拉克又重新的。所以你如果仔细读圣经很清楚，不光是无花果树，还有各样的树要怎么样要发展长叶。所以在这里我想是非常非常有意思。那么大家读圣经要注意啊，讲到各样的树的时候，不光是巴比伦，将来这个马代啊，我马代托斯呢也要复活。这个马代托斯是谁呢？就是你今天读新闻的时候，就是库德族。库德族人呢是在伊拉克的北边靠近山的地方，那个就是旧约所说的马代。你记不记得这个当时曾经的巴比伦王呢娶了个马代的公主，娶了马代的个公主呢做皇后。那么结果呢，因为马代啊公主是一直长在山里面的，到了这个巴比伦都是块平地，所以呢他整天看上去就是平原的一片，所以他非常的想家。那么这个巴比伦王啊就很顾念他，就给他造了个空中花园。所以那个巴比伦空中花园就是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嘛，在历史上。那么那个就是在根本巴比伦没有山的，造了个假山，然后再弄个空中花园。那么那个故事什么？那个故事就是马代公主的故事。所以我们要知道啊，根据圣经有一天呢是马代波斯要复活的。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告诉我们，迟早有一天呢，你看见库德族的人要起来，就好像他争取独立，就好像以色列争取独立。现在在世界上没有国家的，但是还是到处被人赶来赶去的，就是库德。所以你不仔细读圣经的话，很稀奇，神把这些树砍掉，但是还留下树根。那么为什么？因为外邦人如此，犹太的人。那现在我们要问，神的救恩在哪？神怎么来做这个救恩？现在我们回到以赛亚书一章，你读这个但以理书第4章，给我们看见巴比伦树剩下的树根， 那么你看见这个第十章啊，第十章末了，看那、啊、主万军的耶和华以金下削去树枝，长高的并被砍下，高大的并被伐倒。那么稠密的树林他用铁器砍下，黎巴嫩的树木也并被大能者伐倒。那么感谢主，你根据别的地方他是念树根的，然后下面接下去你看第十一节，从耶西的本那个本原文是尊，从耶西的尊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那么这是我们感谢主，这一句话就远的来说就是接着与这个以赛亚书第六章的，近的说是接着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书第六章给我们看见，因为以色列人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他们落在神的审判底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们只剩下个留个树根。那么现在也是一样，这些侵略人的这些犯罪的亚述人，神把他砍伐了，也是剩下树根。那么我们的主来的地方是什么？所以这也是很重要的预言。这个预言是什么？从耶西的尊必发一条。换句话说，以色列人他们失败了，所以呢，那个树还要被人砍下来，只剩下尊呢。从耶稣的大案里来讲呢，弟兄姊妹，意思就是说，意思就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耶西我们不要忘，耶西是大卫的父亲，所以耶西的尊呢，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就是以色列国有一天要灭亡，灭亡以后只剩下，只换句话只剩下尊呢，就是说没有人坐在宝座上。但是感谢主，因为神和大卫立的约，在大卫的宝座上要永远永远坐上，大卫的国权你知道是没有穷尽的。那么怎么可能呢？很可惜，有一天耶西的尊，就是说耶西就被砍掉了，只剩下尊的。那么换句话说，应该没有希望了。但是很神奇，神奇发生了，从耶西的尊必发一条，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那么弟兄姊妹，神要做一件事。那么你要记得这个枝子，那么这里所说的耶西的根必发一条，从他根深的枝子并结果，这里枝子一条指的谁说呢？指的弥赛亚说。你去问任何的犹太拉比，他都知道这个指的弥赛亚说。为什么？你去看第十节，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他的荣，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所以你把第一节跟第十节连在一起，你知道这一定指的弥赛亚说。那不止如此，第二节，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所以是个有位格的人。所以你明白吗？耶西的尊必发一条，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所以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那感谢主，这个非常有意思，这个就明显给我们看见是指着弥赛亚说的。但不是如此，这一段圣经呢，和以赛亚书六十一章前面三节的话是遥遥相对，所以我们把它看一下。以赛亚书六十一章，那么你记得啊，这个就是我们主耶稣第一次进到会堂的时候，他引的圣经，他不是拿了一卷这个以赛亚书吗？那么拿了那卷以赛亚书以后呢，他一翻就翻到这里。那么我们说过，当初的以赛亚书是没有章节的，也没有这个标语的标点的，但是我们一下就找到了，所以可见我们主是风风火火的把神的话藏在他的心里。所以第六章第一节啊，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看见吗？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那么第十一章说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你看见吗？两个对对，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牢，报告耶和华的恩。那弟兄姊妹，这就是给我们看见弥赛亚，就是给我们看见救主。所以你把十一章前面跟六十一章前面一对，你知道这一面根据拉比来说是指着弥赛亚，根据路加福音来说指着我们主耶稣，他就是弥赛亚。那那次很有意思，那次我们主啊读到六十一章的时候啊，第二节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下面他就没有读下去，因为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就是指着有一天他来要拯救他的百姓从敌人的铁蹄下拯救出来，那时候我们主的教材在橄榄山的时候，那就是第二次来。 所以我们主那次在
这个在什么地方，在会堂里面，他引圣经，他到一个地方就停住了，他没有再停下去，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主耶稣来是第一次来，是做人的救主，他不要做审判，主要审判没错，罪也不要审判，这个没有错。不过用时间表来说，我们主是先做救主，那么等到你弃绝救主了，那大地的审判是更严重的审判。所以本来救恩没有来以前，你犯罪是因为你犯罪，因为你犯撒谎的罪、杀人的罪。等到救恩来了以后，你犯罪因为你拒绝救恩，因为你拒绝神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神给人许多的机会，他可以这一次来就审判，就像那个什么施洗约翰说的，刀已经斧头已经放在树上了。那弟兄姊妹，这个树随时可以砍下来。但是我们主是满了慈爱的主，忍耐的主，他要为我们忘记。他要用爱来得着我，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弥赛亚第一次来说话。所以从这里，你这两段圣经一对比，弟兄姊妹，现在我想你就清楚。我们再回到弥赛亚十一章，你知道原来这一段圣经呢，就是指着我们的主。所以现在你明白说，我们的主呢，是耶稣的根所发的那一条，也是耶稣的根呢所生的枝子，必结果实。现在呢，弟兄姊妹，本来不是我没有希望的，现在有希望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本来呢，你看以色列也是剩下蹲，外邦也是剩下蹲，所以全世界都没有希望。但这里告诉我们说，感谢有一天呢，这个树要开花，要繁荣，要结果子。为什么？因为为什么结果？为什么结果来的？因为耶和华灵住在他里面。那弟兄姊妹，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应验在我们主受定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我们主受定的时候，圣灵仿佛鸽子一样的落在他身上？这就应验了这句话。所以后来我们主才说，那么我报告神悦纳人的喜言，这就是为什么叫瞎眼人看见等等等等，那就是弥赛亚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十一章给我们看，我们的主为什么来的？为什么我们的主到约旦河受浸，然后圣灵降下来如鸽住在他身上？没有别的，为什么？原来他就是耶稣根的根所发的条，还有他的根所生的枝子，说那么结果他必结果实，要结果累累。所以因此你看，这就是我们就给我们看，从此以后我们主工作是非常非常有影响。他只做工三年半，他所做的那个成绩，如果你要把它通通记录下来的话，约翰告诉我们，全世界不，圣经告诉我们，全世界都容不下。所以我想非常非常的清楚，你看见他是结果累累的。为什么？按理来讲，我们没有一个人，因为树都砍掉了，还会结果子？全世界都落在罪恶里面，我们还会这个结果百味？不可能。但是能够生命，其生命能够继续开花，能够结果，那弟兄姊妹，这个一定是神。所以这里给我们看，我们的主不只做我们的救主，而且他是把生命赐给我们，而且不止如此，这个生命是死而不活的生命，本来就是树根的嘛。现在你看见吗？结果怎么样？从这个枝，从这个条呢，要开始结果，而且要结实。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的灵住在他的身上，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智慧和敬畏耶和华的灵。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主在地上一生的见证，一生的注释。你去读整本的四本福音书，你就知道说，落在他身上的灵，或者住在他身上的灵是什么灵？是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我想我没有时间一个去看他，大家很欣喜。就在这个时候，让我们记得这个光，这个在这里就预言说我们的主将来结果的，而且预言他怎样受尽经过约旦河，水淹圣灵的住在他身上，而且圣灵说耶和华用膏来到我。我们知道就是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的主开始进化的感觉。那么这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受膏的意思。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从十一章开始，我们的主呢就开始结果了。那这里还有一点非常有意思，我问大家，我们好不好读一个地方圣经，算是考考大家。我们看看这个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二章，不是逃到埃及吗？后来回来以后呢，我们现在就看第二十三节，到 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称为拿撒勒人的话。那么弟兄，我可以向你们挑战，你们到旧约里去找，看看能不能找出这些圣经。你从圣经里哪一节能够找出来说是应验先知所说的，他要称为拿撒勒人的话，因为他的名字，因为什么呢？因为那座城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那么马太告诉我们是根据旧约圣经，那在什么呢？所以弟兄姊妹，许多读圣经的想找，半天找不到。其实有一节圣经，就是这节圣经的根据，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节。我们好好再回到以赛亚书第十一章。以赛亚书第十一章，我再读一遍。这个从耶西的根，耶西的根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那这个枝子在希伯来文就是拿撒，就是拿撒，拿撒勒，拿撒那个字根本就是同样的一个字根。所以拿撒勒人呢，意思就是说他们呢就是这个枝，就是根子。换句话就是耶西的后代，换句话说就是大卫以下的人。那么现在呢，根据考古学终于证明出来，这个拿撒勒人呢，就是主耶稣那一族拿撒勒人，他们在那个时候的村子大概最多只有50个人，你可以根据那个坟墓可以考古学的坟墓可以猜得出来。那个时候，所以难怪拿撒勒人说拿撒勒人是什么好东西，因为拿撒勒太小太小。那么那个时候不过大概就是几十个人的一个小村子，但这个里面那个时候拿撒勒人为什么是拿撒勒人呢？因为那拿撒勒人时代出来，拿撒勒这个来源就是说这一班人呢，他们知道说他们自己是什么呢？是这个大卫的后裔。那么这些人呢，根据考古学啊，最早不住在哪里？最早是住在约旦河外，而且约旦河外呢靠近伯大尼那个地方，你记得主耶稣第一次遇见的门徒就是那个地方。那这个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什么地方呢？就是这个旧约啊，你记得以利亚呢，不是神把他藏起来在基利西嘛？那个基利西就是那一带，然后神用乌鸦呢来供养以利亚。那么以利亚隐藏在那个地方，就是约旦河外靠近伯大尼那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伯大尼啊，我们的那一带在旧约叫做巴山地，我们记得巴山的公牛啊，那个巴山呢，这个伯大尼那个原文就是巴山，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地方呢是一个犹太人集居的地方。那么如果你仔细的去读圣经的话，讲圣经比方说马太福音有一个地方讲到说主耶稣到了个什么地方，到了犹太境内约旦河外。那么很多人读圣经以为是指着本土的这个犹太地，这是错的。这个约旦河外的犹太地是什么地方说呢？就是古时候巴山那块地方。那么大概是公元前200年的时候，以色列人呢，他们就从巴比伦回来，他们没有回到本土，他们回到约旦河外那块地方，有很多的会堂啊什么等等。所以路加福音第9章到第19章。不要忘记了，就是形容主耶稣在约旦河外所经过的经期。那么大概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这个根据考古学呢，就是拿撒勒人最早他们是在那里，就有很多的证据的。然后后来大概从那里呢就搬到什么呀，就搬到拿撒勒那个城，所以那个城的名字就叫做拿撒勒。比方说但本来是个人名嘛，但是后来因为但的人住在一个地方，所以圣经称为的但。所以同样的，他们是拿撒勒人，就住在那儿，所以那个地方就变成拿撒勒。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应验圣经里面所说的话。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很清楚，十一章从耶稣的尊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所以这就是我们拿到的，他是从拿撒勒出发的，所以呢，他是要长在那个生在那个地方。那么然后呢，圣经说耶和华的灵要住在他身上，所以这些圣经呢就通通就连在一起。那么我们明年2月到以色列去呢，就是目的是希望，因为这普通旅游都不去的，我们希望有一天呢就是在约旦河外，我们要2次跨出国境。那么有一次就是从加利利海呢，我看过以后，我们就过到约旦的河外，然后我们就要到那一带去看，尤其到伯大尼可以来去看。那么那个大概就是当初最早拿撒勒人最早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大概还早100年的样子，他住在那里。 所以你从圣经里面可以找到一个证据。你知道吗？就是我们的主他在在什么，在加利利的工作中间是这样的，他借的房子是彼得的。那么他在这个他在什么？他在约旦河外，你记得打发七十个人出去，但是那个中心在什么地方呢？那就是约旦河外的伯大。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在那一个房子，那么他进到房子里面去，所以很可能呢，因为当时拿撒勒人曾经，但是主耶稣的亲戚们呢，曾经住在那里过，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可以让那个地方成为一个中心，就好像他借着彼得的房子成为他们的中心，这样。所以从这些地方，我想是很清楚，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他的确是大卫的后裔，没有问题。所以现在你就明白为什么马太福音要用前面的十几节来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以撒、以撒跟雅各一直生生生下去。有人觉得很无聊，但是很有意思，因为是三个十四代。为什么十四呢？因为大卫在希伯来文那个数值加在一起就是十四。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我们的主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他的家谱是大卫的，而且呢，那十四代中间的十四代是十四个王，而所有的王呢，只有这都是王坐在宝座上，只有大卫是有头衔的，叫大卫王。所以这里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马太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时间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是以撒，然后怎么样从大卫来，因为就证明给我们看见。他的血液是流着皇家的血液，那么这就是根据这一次，所以是很清楚。所以马太很清楚告诉我们的应验什么？应验这个圣经所说的。那应验哪一节呢？就是以赛亚书十一章。那么不止如此，马太自己很清楚，所以一开始就证明给我们看他是耶稣根，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说，那么他是从他根深的枝子，而且一定要进入世。吸取的这个代表死的复活的生命，所以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目的是全世界都是死，所以他的工作最早从死海开始，因为他在耶利哥附近，那的确就是死海开始，所以人堕落犯罪的地步到了全世界最低洼的地方，因为死海是全世界最低的地方，那么这就是我们的工作的开始。什么地方有死亡，什么地方有他工作的开始，那么什么地方有树根，他就从耶稣的根那里会发出一条，而且是根深的枝子要结实果实。那弟兄姊妹，感谢主，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何，像根，根能够出于干地，这是奇迹。全世界都是干地，但是根从那里出来，这就是我们人怎样来的。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去读圣经，那么很稀奇，这个以赛亚书的这个应验是非常。我想我们今天只能够停在这里，不能再讲下去了。好，我们今天再有点简单的祷告。